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公安部高官透露自焚内幕。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节目，一时欺骗了很多人，许多人因此而仇视法轮功，有的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使迫害升级。但是纸包不住火，人们对 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后发现，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焚伟案发生后的十年中，有很多知情人向海外透露的消息证实，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在事件发生前，中共内部就已有消息走露出来。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向海外透露，公安部一名高级官员1月28日向他提供的消息指出，王进东23日自焚，贾春旺22日就知道消息。他还表示，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经说过，大意是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明慧网2010年10月13日发表文章，大陆一位知情者披露，2001年过年前，他所在单位领导告诉他，大年三十期间天安门广场要发生自焚，并告诉他说，这个消息是上级通知的，北京方面下来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按照常理，若不是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闹剧，要想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根据中国的现状及协党的势力和防范能力，他完全可以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让任何人进入，怎么会在天安门广场发生这场自焚闹剧呢？当我们把镜头放慢，就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烧，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的奔跑以缓解剧痛，王进东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的警察却能在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好教师赵晨宇再次被网判4年，母亲被骚扰去世，
三次劳教受尽折磨，江西九江市范路杰又被枉判两年，被非法判刑11年入狱，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庆命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昆明市一级教师赵晨宇2018年8月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绑架、抄家抢劫，后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他80多岁的母亲在西双版纳被警察抄家抢劫勒索，2019年11月16号含冤去世。今年56岁的赵晨宇女士原是昆明市第30中学一级教师，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家庭中是个贤妻良母，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在学校里是一个同事认同、学生爱戴的好老师。赵晨宇女士2018年8月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在昆明市西山区东路桥派出所警察配合下非法绑架、抄家，抢走了赵晨宇家中的大量私人物品，包括3台电脑、2台打印机、17部移动电话、35个万能充电器、8个充电宝、35个手机电池、11个读卡器、57个U盘、18个SD 卡，以及衣服、大量法轮功书籍和几千元现金等，后被勐腊县检察院非法构陷。勐腊县法院于2019年2月27号对赵晨宇第一次非法庭审，律师指出指控证据不实而休庭。2019年7月26号第二次开庭，仅凭公安机关违法获得的所谓证据和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赵晨宇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4万元。律师依法辩护指出，一、公安机关侦查鉴定都是违法的；二、公安机关仅凭证人证词认定赵晨宇修炼法轮功或收到法轮功资料就认定有罪，是有罪推定；三、起诉书只是把组织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事实讲了一遍，详细经过没有讲，国家对哪些是邪教哪些不是邪教没有相关的法律材料说明，对社会危害也没有指出什么事实。四、公安机关从赵晨宇家中搜查到物品是一种储存行为，不能作为证据，赵晨宇只是法轮功修炼者，法律也不禁止，所以不构成犯罪。赵晨宇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向民众宣传真善忍的理念，在自己遭到不公对待讲清事实真相，没有违法犯罪而上诉。2020年3月25号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冤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范路杰2019年7月被濂溪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九江看守所。近日传出仅靠一段模糊不清的监控视频，范路杰被枉判2年，母亲遭惊吓悲伤而去世，妻子在高压恐怖迫害中受惊吓心忧而郁积成病。今年65岁的范路杰家住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范路杰按照真善忍做人，遇事忍让，与人为善，身上所有的病很快都消失了，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范路杰被浔阳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3次，累计6年0-6个月，遭受酷刑折磨。参与迫害的人有610主任李明、浔阳楼派出所陈刚、国保大队副队长吕江华、劳教所大队长徐礼坚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2019年8月15号被扶余国保大队长于新江和五家站派出所警察吕洪德等人非法绑架，当天被劫持到扶余看守所，在看守所被所长吴国江和一个赵姓警察毒打，生活不能自理，12天后遭扶余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11年，于9月23号被劫持到吉林省第二监狱，目前已经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10月9号，刘庆的家人接到吉林监狱的电话，说刘庆病重，在吉林江南某医院住院。医生说，刘庆住院的原因是脑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抚顺东洲区龙凤地区74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孙燕芝，2020年1月因为发年画，遭到抚顺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晚上回到了家中。2月，抚顺东洲区龙凤派出所来了多人到他家非法抄家。6月10号，孙燕芝老人到龙凤派出所给接待的人等相关人员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近日接到东洲法院通知，准备在2020年10月20号在东洲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2020年10月10号，吉林省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新在工作单位伊通县进修学校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九清等人绑架。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董维新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绑架、拘留、劳教，遭受多种酷刑。他妻子因为不堪忍受迫害，对家庭造成的重大压力，被迫与董维新离婚。女儿董可从小因为亲眼目睹警察抄家、绑架、毒打父亲，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多次在四平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到现在20多岁不能正常工作，每天需要服用镇定药物。女儿和父亲相依为命，现在父亲又被绑架，可怜的孩子不知怎样面对今后的生活。参与迫害的人有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建鹏、副队长胡宝明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重庆市渝中区今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彭世碧，原来是重庆铸造机械厂幼儿园教师，因为到化龙桥派出所去讲大法真相和发资料，被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局国保和江北区化龙桥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被关押在蔡家看守所，后被秘密非法判刑。2020年9月初被转押到重庆市女子监狱，现在身体出现严重病态，高血压，心脏不好，监狱却不准家人接见。这是继2013年彭世碧被非法判刑三年后再次被劫入狱。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54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观校园真善忍画展，美国德州大学生了解真相；多伦多30个街道退党点促退党潮；德国弗兰肯地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民众支持。2020年9月，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生社团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吸引许多大学生驻足。观看画展后，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也被真善忍所吸引，有的学生还开始学功。法轮功学生社团的主席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会说，自这个学生组织建立后，曾通过放映真相电影、参加校园内活动等形式，向学生、教师、工作人员讲法轮功真相。今年9月份，学校给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办真善忍画展这个活动。 年轻女孩米娅看画的过程中一直落泪不止，随后与学员交流了很长时间，来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事情。她说，画都太美了，非常感谢主办这样活动的人，让我有机会看到发生在中国的这种侵犯人权，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虽然看那些画时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正是这些在告诉我们，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离开了法轮功信仰的核心原则，真善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安德鲁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故事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只有迫害停止，我们的世界才会和谐。看完画展，乔纳森说，这些作品让他感到我们原本都是神，但因有了不好的行为，灵魂受到污染来到这里，但是回归神性还是面临毁灭，还将取决于自己。计算机系新生耶伦在第二次来画展时告诉学员，他已经在网上看完师父讲法的第二讲了，自己也要加入校内的法轮功学生社团。后来得知他已经到当地的练功点练功了。2020年10月10日和11日，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忙的大路口，作为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终结中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中共必须为瘟疫大流行而遭到谴责，保护加拿大免遭病毒，拒绝中共，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签名，现场退出中共党团队，也有不少匆忙走过路口的人说，支持你们，我同意，坚持啊，不要放弃。1980年就移民加拿大的香港移民罗先生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说，中共简直就是魔鬼一个，他把病毒传出后害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撒谎耍赖，这次中共玩完了，他太邪了，天都会灭他的。看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害死了那么多人，人们不报复才怪呢，全球剿共是一定的了。他对法轮功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坚持，我拿了你们送的资料和护身符了，多谢。加拿大华裔陆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横幅内容时，主动走过来，并在征签板上签字。他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深知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集权国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生意，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到民主自由国家，这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想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生活。最后，陆女士表示，中共的邪恶一定会等到清算他的那一天。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惩治中共的。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些，非常好，顶着中共的高压，顶着风险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你们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真的谢谢你们。11日，在多伦多繁忙的 Yodge 和 Shepard 路口的一边，一名不到30岁的白人女子开车经过，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后，立即把车停在横幅旁边，摇下车窗大声说着什么。他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不时看着前面的红绿灯。一位义工见状，马上跑着把退党传单给他递过去。他在接到传单的一刹那，把传单紧紧贴在胸前，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突然哭了，满脸的泪水，非常激动。他对着义工们伸出大拇指，并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做的。红灯变绿了，他一边擦眼泪，一边开车离开。在场的义工也都非常感动。 2020年10月10日，在班贝格古城，法轮功学员在老城区步行街海神雕像喷泉附近搭起了帐篷，挂起不同的带有醒目字样的横幅，如德文或中文的“停止迫害法轮功”，请签名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远离中共。还有今年6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终结中共恶魔联署的信息，许多人看到横幅后主动来签字，并表示已经了解了情况，签名表达支持。有人看到终结中共恶魔的横幅时大声地说，我支持你们，并快步过来签名。从9月12日到10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维尔茨堡市市中心四馆喷泉附近连续举办了四次讲真相活动。一位德国老年妇女直接就说，这场迫害是违背天理的。当她得知站在她身边的一名华人学员因为修炼而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时，她感到非常震惊，认为中共这样迫害人实在太糟糕了。他祝愿学员们一切顺利，并表示会为学员们祈祷的。2020年9月26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在人权之城纽伦堡举办讲真相活动，为了让因为疫情而不敢靠近的路人也能听到真相，当地学员使用了扩音器，把迫害真相传递得更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移民新政剑指中共近2亿党团员受影响。作者星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号公布移民政策手册中的最新政策，指出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10月5号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很震惊，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移民律师加里·乔多罗解读此移民新政时表示，一般来说，共产党或任何其他集权政党的成员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可能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领导的。这些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有关联的具有政治能力的志愿服务人员同样也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美国移民绿卡禁令除了中共党员之外，也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和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中共现有9200万党员、8000万共青团员，再加上小粉红、网络水军等亲共人士，预计将有2亿人被美国拒之门外。移民新政对中共打击巨大，中共高阶人士当中很多人都已经移民海外。号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马南几年前就全家前往美国。依据天安门每死一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1964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全家也都早已迁居美国。迷惑国人多年的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原唱者殷秀梅也早已加入美国籍。就连当年文革时被毛泽东接见的小红卫兵宋彬彬，他和他的家人也都常居美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有90%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曾披露中共的沉船计划，就是权贵高层早已提前把资产转移至海外， 一旦中共垮台，所有国内中共权贵家族都将逃至海外。民间有句话叫满朝文武藏绿卡。中共每年的两会被民众嘲讽为海外华人俱乐部。北京学者宋慧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政策象征及震慑作用较大，也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到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除了美国移民新政外，国际诸多事件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中共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空前孤立。有网友形容如今的中共国，外资被吓跑了，民企被搞垮了，外汇被撒光了，外交被搞砸了，股市被跌惨了，货币被贬值了，国库被败光了，民心被搞乱了，关心被搞散了，土地被卖光了，信用被破产了，形象被搞坏了。尤其是引发新冠肺炎席卷全球，让西方国家和中共彻底翻脸了。所以中国人应快快醒来，天灭中共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尽快声明三退才是明智之举。
各位同胞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嫁祸法轮功的骗局，因为警察不可能在一两分钟内就拿出十几个灭火器，在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和二战时的纳粹是同样的罪行。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6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爱中国不等于爱中共，我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共产党一直用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统治，从1999年开始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精神上摧毁、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甚至在人活着时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这种魔鬼恶行招致天灭中共的大淘汰。而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都属于中共恶魔的一份子，都面临着上天的淘汰。为了您不受牵连，一生平安，赶快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
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请听文章，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作者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家属。我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妻子被迫害时，我也曾经不理解她，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终于明白了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和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下面谈谈我家被迫害的辛酸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第一部分，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57岁，她性格内向，1996年在同事的引导下修炼了法轮大法，从那儿之后她心态平和，性格变得开朗豁达，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带的班级教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的优秀班，连续3年他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教学论文先后在省里评为1等奖和3等奖，是大家公认的好班主任、好老师。在家里他也把家务都承担了起来， 侍奉老人，带好孩子，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我不愿做这些家务，他也不和我计较，是个贤妻良母。所以我们的家很和睦，很温馨，也很幸福。然而1999年720后，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和诽谤，大气候一下反过来了，各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压了下来。从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开始时学校想转化妻子，校长带着她丈夫是局长，亲自登门来到我家，劝说我妻子放弃大法修炼。两位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从各个方面来劝说。妻子就讲法轮功的美好和他悟道的法理。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没能说服他，失望地走了，但也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2000年的第一天，妻子独自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由我们当地的公安警察劫持回来继续关押。因他去北京上访，株连到局领导、教育部门领导、学校的领导、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不少领导被罚款、写检查，他们都非常生气。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四个警察打骂他，我听说后对他又恨又担心。我找人托关系，使尽了招数让他出来，两个月后他才回家。我是个胆小怕事、懦弱的人，但又极爱面子，利益心很重，还很固执。现在的家一下翻过来了，由和睦温馨变成了埋怨争吵。局领导让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时时看着妻子。外界的压力大，同事有的讥讽，亲属们也埋怨我，我受不了了，怨气全发泄在妻子身上，家庭矛盾不断。我用离婚威胁，也曾经绝食三天让他放弃修炼，他都不妥协。后来我发展到酗酒、借酒消愁，有时发酒疯，诽谤大法和李老师，摔东西、辱骂他，有时失控还打他，毁坏大法书、李老师法相等。学校扣罚妻子一个月工资，还降职到后勤扫厕所。我更是怨恨他的固执。那时我和众人一样不解，他为什么好日子不过，非顶着社会的压力、单位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放弃名利、坚持信仰，去遭受各方面的欺辱和冷落？为什么非得遭这个罪，而且还牵连到了我和家庭？2000年，一年内他被关押两次，一次是上北京上访，一次是因骗警问他，还去北京吗？他回答说，去。于是就被关押，那是在放暑假前半个月。那年的寒假和暑假，他都是在看守所过的。那时的我被搞得焦头烂额，老人和孩子没人管，我还不会做饭，单位的工作也很辛苦，还得听一些冷言碎语，我被搞得身心疲惫，真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为了搞平安奥运，大批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七月末的一天晚上，半夜近12点，我在睡梦中被惊醒，家中突然闯进一群警察，把我和妻子都控制住，不让动。在极度恐惧中，看着他们抄家，把家抄了个底朝天之后，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警察抓走。警察抄走电脑等不少物品，至今没还。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承受不住，病倒了。紧接着，我老父亲听说此事后，血压升高，去世了。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病了2个多月。在姐妹的撺掇下，刚过完年，元宵节还没过， 我带着法院的人去看守所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说，为了弥补给我带来的痛苦，离婚他不怨我，还说他什么都不要。看着他满眼含泪消瘦的脸，我心里很痛，也很愧疚。我知道他没有错，他很善良，也很贤惠。在磨难中，我不能为他挡风遮雨，却又重重地推了他一把。他被判刑五年，被迫离婚，被开除教职，被关进了大牢。我很担心他柔弱的个性和身体能不能活着出来。可是在磨难中，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到这场迫害给我和家庭带来的痛苦，他感到内疚。他劝我找一个给我做饭的，不要太难过。孩子去监狱看他时，他劝孩子不要怨恨爸爸，只要你爸爸过得好，咱娘俩都放心。2010年夏天，我去监狱看望他，监狱不让见，我是哭着走出监狱的。这场迫害给本人、老人及孩子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是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我自己的体会是，那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那时我都不想活了，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妻子想做一个好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这个恶手却不让，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把我的一个本来幸福的家迫害得支离破碎。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辍学流落街头，老人无人照顾，生活在痛苦之中。和他同时被非法判刑的就有三个人，都被迫害死了。第二部分，健康的他被迫害的全身是病。他从监狱出来后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又没经济来源，610的不让他去外地，只能回本地，我就把他接回了家，之后复了婚。妻子原本身体很健康，在监狱里身心被迫害的伤痕累累，一身病，得了子宫肌瘤、右乳房增生、深度淋巴结核、牙龈炎等等，最严重的是淋巴结核，脖子上、肩上长出了大瘤子，脖子也歪了，常常咳嗽的喘不上气了。亲属们凑钱在监狱里给他做了切割手术，不到一年，在没愈合好的刀疤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又大又深的淋巴瘤，严重的牙周炎，牙齿掉了8-9颗，常常牙痛，吃饭都困难。更让人难过的是，左眼跳得厉害，带动半边脸跟着抽搐，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口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自己都不知道，视力模糊，而且眼跳得眼眶疼，有时牙疼得睁不开眼睛，整个脑袋也疼。那时的他怕见人，怕别人看到他被践踏的残像。他说在监狱里没鞋穿，他在垃圾袋里捡旧鞋，得了脚气，脚底板和脚趾上长小泡，很痒，右脚踝旁长了一小片像黑树皮一样的东西，又痒又痛，真是苦不堪言。身体的痛苦能忍受，精神的痛苦更是剜心透骨，我都害怕了，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派出所、610、社区、片警就会上门骚扰，还监听电话。他回来后，我天天阴沉着脸，一开口就是挖苦、讽刺或嘲笑，每天像看贼一样的看着他。练功的人来看他，我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等他们走后就大吵大嚷，翻东西。 他的同修给他送来的书和 MP3 都被我拿走藏了起来。他渴望学法练功，我都不让。他感觉是从大监狱出来又进了小监狱，每天在无奈中痛苦地度日。他为了自由不受限制，不得不远走他乡，流离失所，过着漂泊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当了坏人的帮凶。在我和孩子多方面的努力下，他又回家了。我发现他并没有被迫害吓倒，反而更坚强了，也更理智了，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认同大法，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回来后，我怕他再走，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说话不再那么难听了。他学法练功，我也不管了。环境宽松了许多，家庭气氛也温馨了。妻子静心学法练功，他的身体变化很快，一天一个样。没花一分钱，没去医院打针吃药，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这对我触动很大。但妻子再给我讲真相，一开始我还是不接受，不让他说。他还把一些文章复制下来叫我看。我一开始不敢看，很抵触。他就给我读。慢慢的，他看我敢看了，就教我上网。能上网了，我就很少看电视，而是主动翻墙看明慧网上的文章。有时间我们还一起看视频，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江泽民奇人等，我也都能接受了。渐渐的，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观念开始改变。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我非常憎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也理解了妻子为什么坚持信仰。有时我也听师父的讲法。朋友来了，妻子放真相视频，讲真相，我也帮着说。为了法轮功弟子控告江泽民的事，当地的国保大队和片警来家骚扰时，我也能应对了。2015年肃江大潮中，我也在网络上真名实姓举报了江泽民这个恶魔，控告他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弟子，制造天安门假自焚，陷害法轮功，残酷的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搞移植获利，让人神共愤，江海出卖大片我们的国土给俄国，罪大恶极。不久，我发现自己身体的疾病，如腰椎间盘突出、肾结石、胃病、静脉血栓、失眠、高血压等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也让我大开眼界，使我从迷茫困惑中清醒。我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我的思想、观念、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我听到看到的讲给我的同事及朋友，我多么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上新唐人电视，看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走出恶党的谎言。现在我知道大法好，邪党恶，身体也健康了，工作也顺心了。现在我也常念法轮大法好，也是福报连连。前年考专业资格证顺利通过，并涨了工资，今年还换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第四部分，三次车祸有惊无险。我骑摩托车出过三次车祸，都在李老师的保护下平安躲过了。第一次是在2007年的夏天， 上午干完活和同事们聚餐，下午骑摩托车去我姐家。妻子一再叮嘱我不要喝酒，第二天考汽车驾照。在同事的劝说下，我还是忍不住喝了酒。吃完饭两点多钟，独自骑车上路。我姐家在县城，骑车到她家大概要三个多小时。那时路还没修，不太好走。走到半路上，酒劲儿上来了，大脑迷糊，两眼睁不开，感觉自己骑着车睡着了，车速还很快。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那是个事故多发区，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换挡减速再拐弯，就听砰的一声，猛撞到石柱子上了，石柱子当时就断裂了，一股反弹力把摩托车反弹回来，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道上，头先着地，摩托车压在腿上。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把自己惊醒了，酒劲儿也没了，一个新安全帽摔得粉碎，头顶划破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额头、脸颊、手、胳膊也都擦破了，沾着沙粒往出渗血。当时只是有些害怕，也没感觉痛。我用力把车掀起，把腿抽出来，慢慢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感觉没大事儿。看看车，车闸等地方摔坏了，油箱不知怎的凹下去个大坑，车摔坏了，骑不了了，头上还在流血。等我缓过神来，看看前后左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车路过，太阳快下山了，我有点害怕，赶紧给我姐打电话，又给妻子打了电话，他们都很担心我，外甥准备打车来接我。等了一会儿，过来一辆大车停在我跟前，下来一个人，正好还是个熟人，问我怎么了，我说车摔坏了，骑不了了。他说也要去县城，让我坐他的车走吧。他把我送到我姐家。奇怪的是，第二天竟然顺利地考取了驾车执照。事后想起这事儿都后怕，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身体没有造成重伤，只是伤点皮，全身的筋骨都好好的。回来后，我和妻子说起此事，他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那时我还不相信，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还真是李大师保护了我，要不我不知道会摔成个什么样呢。那时我还很抵触大法，也诽谤过李大师，慈悲的李大师不记我的过错和无知，还保护了我。安全帽被摔得粉碎，我的头只是破点皮，摩托车摔坏了，我的身体却好好的。感恩李大师，感谢李大师。第二次是在2013年的5月份，我和同事在外工作，当时天黑了，还下着小雨，我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往家赶，地面有些湿，有点滑，天有些暗。我不知怎么的，从车上被颠了下来，车座挂住了我的衣襟，同事还不知道后面的事，还往前骑，我被摩托车拖在水泥地上五六米远，车子和同事都倒在地上，同事的脸呛破了。我当时感觉腰有些疼，手和手腕多处磨破出血，回家一看吓一跳，上衣的右侧衣襟处磨破了一个手掌大的窟窿，右裤腿膝盖处也磨破了手掌大的窟窿。当时穿的衣服很厚，衣服都破了，人却好好的。妻子说师父又保护了你，我还说不信，但事实又无法解释，当时的我好愚钝啊。第三次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早起来骑摩托车去大坝看网鱼的，山路窄不好走，半路上有个拐弯处，我捏错了闸，人一下射了出去， 车又重重地呛在了沙泥地上，人差一点窜到小河沟里去。夏天穿得薄，脸上、手掌和胳膊多处破皮出血，右脸颊有一点擦伤，右眼上方一条大血口子，里面和外边沾着沙粒在隐隐出血。到医院清洗了伤口，缝了几针，也没吃药，几天就恢复好了，也没留下疤痕。回到家，妻子还是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这次我信了。因为我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拐弯时出了车祸，差一点丢了性命，花了十多万元，现在还没完全恢复。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第五部分，女儿在大法中受益。我再说一说我女儿。2007年6月份，她在上高中，高中在外地。高考的前两天，他和同学去市里买考试用的东西，他在前面走着，后面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在他的身上，把他撞飞到电线杆上。女儿从电线杆上又反弹回来，一下就昏死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床上。他起身下地，说自己没事，就走出了医院，也没讹肇事者。女儿从小跟妻子一起听师父讲法，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护身符，相信师父，所以什么事儿也没有，正常参加高考。高考完后才打电话告诉他妈妈此事。他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毕业前在学校直接被招工的单位挑中，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所以事事顺利，现在他已结婚成家，生活得很幸福。我托李大师的福，现在心态平和乐观，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我发自内心的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生日快乐。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山东一位教师朋友的来信，题目是《认识大法弟子是我今生的福分》。下面是他的自述：我叫林延明，今年51岁，山东人，年轻时是省级运动员，从43岁开始，我的身体逐渐出现了各种疾病状态，尤其年轻时的大运动量对腿的伤害很大，表现更突出，双膝关节浮肿积水，韧带撕裂，疼痛难忍，严重时得静养，还要到医院抽水缓解。几年下来，用了很多医疗方法也没有根本好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过了些日子，腿没好又添心病，心脏不舒服，严重时近于休克状态，再加上严重的失眠，到了2007年，我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感觉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我的身上。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王静老师，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来受迫害不敢练了。他几乎和我身体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病症，颈椎、胸椎、腰椎、尾椎严重错位，他的头痛也很严重。2008年5月，他又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症状，不能坚持上班了，只好回家专门治病去了。期间我曾去看望他，当时他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还在加重。可五个月之后的2008年10月，王静突然焕然一新地出现在校园，让我大吃一惊，急切地询问怎么突然间就病好了。他高兴地说，我又练法轮功了，法轮功就是这么神奇呀，你也练吧。从现在开始，你就先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也会出现奇迹的。如果你敢念出声，效果会更好。我当即就在校园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我开始每天多次诚念这两句话。王老师有时间就和我讲练法轮功的美好，不仅身体好，心情也好。从那以后，每当我有解不开的心结时，他总是笑着说，你念真善人好也得按照真善人做呀。我问他，难道你不怨恨曾伤害你的人吗？他笑着说，大法弟子不生别人的气。和他在一起，我的心总是平静的。看着54岁的他，比年轻时身体还好，越活越年轻，心里真是羡慕。不久我发现，我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膝盖的病症越来越轻，现在只有超负荷的工作时才会有痛的感觉，其他病症也逐渐减弱以致消失。时间走过了5年，我的身体没有按自然规律下滑，反而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我的心情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感觉生活中有了阳光和希望。这真是生老病死苦中熬，谁能逃，缘结大法，命运改，乐淘淘。认识大法弟子是我今生的福分，我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李大师的深深感谢和敬意，感谢李大师改变了我苦难的命运，谢谢李大师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全人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